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动的背后是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5日。有时在修炼中遇到的事，往往就被带动，可是被带动就说明在这方面没有修好。这几天就不断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动呢？这个能让我动心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时脑中显现出情，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有想修的心又没悟上来，就点化给弟子，是情带动自己没按照法的要求去修。我们在三界这个情中泡着，就像是一块海绵，把它放到水里，它瞬间就吸满了水。我们在三界的身体就像海绵一样，无时无刻不是在情中。可是我们又是修炼人，我们是要不断地去掉情，也就是不断地挤掉海绵里的水，用慈悲充实去掉情的那部分。一个修炼人能不被情所带动，只有学好法才有法的力量加持，这样慈悲也就会显现出来。在修炼中感悟到，当自己对待身边的事，第一念很关键。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修炼人在长期修炼中，要想能够保持一直正念很强，保持当时得法如初的心境，初期时那个纯净的心态，那真的是了不起，那神看见都会说你了不起。对照师父的讲法，找一找自己被带动的原因，感觉那个能带动自己的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联系的，而这个切身利益不仅仅是我们眼前能感受到的，好像还有不同空间的思的体现。因为在被带动的那一刻，有时自己感觉好像对现实的利益没有太看重，那么这时在空间场反映出的念头，就是自身不同层次的变异的思想，是这种不正的念头符合了没有归正的另外空间的变异生命，表现在修炼的表面就是被魔性带动。三界是修炼人能返回去的一个修炼环境，这里不只是迷的空间，同时又充满了情。大法弟子来到人间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师父造就了宇宙的万事万物，师父告诉我们能破迷的宇宙大法，教给我们怎样摆脱情的束缚，这样才能在修炼中不断地去掉情，修出慈悲。当我们不断地学法，去执着的修炼过程中，被情束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被带动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一点浅显的体悟，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就是来讲真相救人的，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7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同修没有因为农活忙而放松修炼，直到是师父鼓励我们。师父在经文致台湾交流会中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近期我们不断被派出所和村委会人员骚扰，甚至被劫持去当地拘留所。刚开始派出所找我去问话，当时不想见他们，后来想到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来在世上的生命，当不上人，当动物，当植物，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瞬间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去了就讲真相，当时就被放回。第二次又让我去派出所录口供，来了5个人，还有特警，来势汹汹。家人正面制止说，没做坏事，你们闲得没事干，来这么多人绑架一位农村妇女，太不像话了。也没人回答，当时想着一切都豁出去了，坦坦荡荡正实法。一路上我发出强大正念，清除派出所另外空间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共产邪灵全部解体。到了之后，碰到所有人我只讲真相，没有别的任何思想和杂念，就是正实法。同时我告诫警察，修大法做好人这么难，还被抓到这里来，人不做亏心事，半夜雷打心不惊，修真善忍没错，做好人没错。警察都默默无语。我继续说，你们就是现在枪毙我，我也不怕，我就是来讲真相救人的。在场的还有其他被抓来的同修，听了后正念都更强大起来，没怕心。我们被分开强拉去体检后被关进拘留所，我就想一定要抓紧救人，证实大法。正念一出，丝毫没有怕心。同修们在院子里发正念，清除邪恶，随后唱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法轮圣王等歌曲，歌声震撼整个拘留所，所有被关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后来给他们讲真相，大家都选择了三退。里面有个吸毒的，刚开始毒瘾发作，非常难受，我们让他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心诚喊了4天后，直接跟我们说，真灵啊，李大师保护我啦。后来他天天喊，把所有人都带起来喊，大家都受益了。其中有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男孩，整天满口脏话，刚开始不明真相反对大法，后来关押期到了，他要出去，我们好言相劝，你不正确认识大法还会进来。果不其然，3天后他又被关进来了，这才愿意听我们讲真相。他一讲坏话我们就制止，最后被我们的正念和善念打动了。真是像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讲的那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们在里面被非法关了10多天，天天唱，天天讲，环境不断变好，进进出出的大约有60-70人主动三退，后进去的人一看到警察就提示说，警察来了，别唱了。明白的世人说，他们唱得好。我接着说，这些都是救人的歌，真正明白真相的警察多着呢，都知道我们在传福音。后来一个犯人说，你口口声声说救我们，你们自己咋也进来了？我说，也许我们不进来，你们就听不到真相，得不到救度。我快出来时还有人提醒说，快来讲法轮功真相，还有2人没听到呢。我又一次感觉 时间紧，救人急，众生期盼得救。这一次被绑架看起来是坏事，我们把它转化成了好事。大法弟子要提高，世人要得救，在哪里都要救人。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在最后时刻常常提醒自己，救人要争分夺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我的变化，亲人们都修炼大法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欲提笔感慨万千，不禁泪盈满眼。23年的修炼就像一部长长的电影片，其故事说不完。师尊的伟大与慈悲，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在我23年的修炼中一一得到印证。下面只说其中的点滴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绝处逢生。我出生于大跃进年代，父亲是小商人，被中共公私合营后管着几个小卖店。父亲正直仗义，不贪不占，却因为别人贪占掺假而替别人顶罪被劳改，在劳改队积极肯干，因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得了重病，住进天津某大医院。父亲是1959年进的医院，1960年出院，正是中共告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大锅饭。据母亲说，有时一个长胡同里家家门口挂着座钱，越是壮汉饿死的越多。我们家老少九口人，没有一个劳动力，父亲治病还要花钱，母亲还要往返100多里地到医院照看父亲。母亲太苦太难了。我已经会走路了，有瘫了。母亲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妈饿。我婚后的境况更是糟糕。有一天夜里，我跪在小院里仰望着天空说，神啊，佛啊，你们在哪里呀？你们能救救我吗？我怎么活得这么苦啊？几次想自杀都没能死了。就在这万念俱灰痛苦地等待死亡时机时，大哥送来了一本宝书转法轮，我碍于面子收下了。可是我的眼睛都快瞎了，怎么看这么厚的一本书？我也不相信我的病会好。过了些日子，我想，我既然是就要死的人了，大哥送来的这本书里讲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死掉岂不是辜负了他的心吗？我还是看看吧。那时我坐不住，整天就是躺着。我拿起书在床上躺着，曲着眼，书距离眼睛不到一寸，恍惚地辨别出字。不一会儿，头剧烈的痛，眼睛也往里抠着疼。我突然一咬牙坐起来了，心想，我一定要看看这书说的是什么。这下能看四五行了，不知不觉的越看越爱看。看到第三天的时候，身体像得了重感冒，浑身难受疼痛。我心想，我又没出屋，怎么会感冒呢？是不是像大哥说的在给我治病呀？嗨，感冒也死不了人，死了也无所谓。神奇的是一天就好了，我意外地重生了。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喜悦的日子。第二部分，残酷的迫害中，亲人们陆续得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讲，修炼人没有敌人。我心想，人要是没有敌人那该多好啊。修炼前，我身怀女儿6个来月时，妯娌大嫂因为一点小事堵着我门口骂我，打我嘴巴子。
气得我险些喝了敌敌畏。师尊要我们做一个没有敌人的人，我抱着转法轮到他家告诉他们，你们看看这本书吧，这书太好了，看了这书你们两口子就不打架了，谁不想有一个幸福的家呀。他们也被感动了，双双走入大法修炼。刚修炼两三个月，残酷的迫害发生了，他们因为害怕就不练了。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做真相资料，听到丈夫在客厅里和别人打电话，丈夫的语气不好，我也没在意。一会儿丈夫拿着手机进来，气得面无血色地说，你看看某某，指他的大侄子，骂得多难听。原来是大家族的坟地太洼了，小辈儿的他们商量着大家花钱把坟地垫起来，大侄子就打电话和他老叔商量，可我丈夫不管，大侄子急了，破口大骂，气得丈夫浑身发抖。我很温和地说，你先别生气了，他骂你是他不对，可是咱们想问题要换位思考，你要好言好语地和他说话，他能骂你吗？但是那手机语音两三秒来一个，越骂越难听，真是不堪入耳。我怕丈夫气坏了，我赶紧穿衣服。丈夫问，你干什么去？我说我找他去。当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距离他家约20里路。我骑着电瓶车边走边想，我要救他，只有大法能救他，因为他喝酒喝得太凶了。他把酒倒在矿泉水空瓶子里，往衣兜里一放当水喝，一天能喝好几斤，谁都骂，连他母亲都骂。他妻子与他离婚，已经离家很长时间了。我到侄子家后，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我俯下身问他，你怎么样，好些了吗？他不好意思地睁开眼说，我喝多了。我说，你说的事全都对，你很清醒，只是不该骂街。他被感动地喊我，老妈，亲妈，说你今天是用心在和我说话呀。我说，你振作起来吧。他说，我要修炼大法。我说，那你可要严肃对待呀。他的态度很坚决。由于他走入大法修炼，他母亲也重新修炼了，他父亲也精进起来了。不长时间，干瘦的小老头变得白胖白胖的，真是满面红光。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巧妙安排，不落下一个大法弟子，以这种很巧妙的方式让他们夫妻重归大法修炼。再说我娘家的亲人，2003年我姐姐的头发快掉光了，有一天我正在装修房子，姐姐来找我说要和我修炼法轮功，这都大大出乎意料。我以前曾苦口婆心地告诉她大法的美好，她都不听，还说我看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今天她来找我要学法轮功。两个月的时间，姐姐乌黑的嫩嫩的像出生婴儿一样的头发奇迹般地长出来了，一家人无不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姐夫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不论什么场合，只要听到有人说法轮功的坏话，他都敢直言以对，吓得对方不敢说了。我二嫂经石家庄某医院检查是三高，住院治疗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说，你还是好好练法轮功吧。他们都知道我自从练功后的巨大变化，不但多年的顽疾好了，对谁都是那么善良诚恳，所以二嫂也修炼了。大嫂没修炼，但是很支持很相信大法，我讲真相救人他就帮腔，起正面作用，还几次多要大法护身符送给结尾的人，他也得了福报。父母亲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也于2007年底修炼了。因为中共打压迫害，我本人屡遭迫害， 父亲吓得不敢练了，也不叫母亲练了。可是母亲心里没放下，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都藏起来了。父亲很快去世了，几年后母亲又重新修炼了。母亲的神奇事太多了，在师父的保护下多次闯过生死关，享年103岁。临终前，杠房的人给他把脉说，这老太太心脏真好。我说，她不但心脏好，她哪儿都好，她没病。他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知道她没有病？她原来受邪党谎言欺骗，不相信大法。我简单的给她讲了一些真相。她再看我母亲的超常现象和超高的年龄，她相信了。我送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他表示一定珍惜，好好看看。母亲的一个邻居看到了我的变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很多病都好了，今年已经80多岁，身体很好。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发资料救人，从不间断。我的堂侄女儿也是看到了我的变化，于去年也走入大法修炼。堂侄女儿又去黑龙江传给了她生病的二姐，她二姐也得到了康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念和人念，一念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慧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近年有的地区同修还是被邪恶迫害得很严重，很多同修被非法判刑。下面我想就在遭受迫害中怎样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交流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邪党的邪恶自不必说，毒药它就是毒，我们先不提。同修一旦遇到被非法抓捕这样的磨难时，首先不要惊慌，不要怕。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既然遇到了，就要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不要忘了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念，在另外空间的邪恶也是在死死地盯着。只要念在法上，内心坦然不动，放下自我，慈悲为他时，师父就会帮我们化解一切。一对夫妻同修的不同遭遇。我曾遇到过两个这样的同修，被抓捕后，法院的判决书都下来了。他们最终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正念正行，化险为夷，走出了磨难。 A 同修夫妻都是大法弟子，在邪党迫害最严重时，他俩被非法抓捕，在看守所经历了严酷的毒刑、拷打、虐待，最后都被非法判刑10年。直到被送往监狱的过程中，他们都不为所动，毫不畏惧，始终坚信邪恶说了不算，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他俩分别被送到男监和女监。当天他们俩送达监狱时，已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这时有人对 A 同修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打饭。 A 同修摆了摆手，摇摇头说，不用给我打饭，我回家吃，不在这里吃。他当时心想，这里哪是我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到这里就是来灭邪恶的。我家离这个邪窝几百公里远，平时想近距离发正念灭他还捞不着呢，这次可逮着你了。于是他就撸了撸袖子，盘腿坐在床上，一心不乱地发起了正念。过了不长时间，他就接到通知，下午就把 A 送回家，还说走的时候从女监那边接上他的妻子一起送走。 A 同修听了之后就知道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也没生什么欢喜心， 继续发正念。到了下午，送他走的时候，本来说的是接着他的妻子一起回去，可是事情又突然出现了变化，说他妻子那边再等等，看情况再说。就这样，男同修 A 顺利地回到了家，而他妻子却一直在监狱中被迫害了七八年。多年后，女同修被释放回家， A 同修和他切磋交流，让他回忆哪个地方没在法上，让邪恶钻了空子。他说，被送到监狱后，他就感到绝望和无奈，动了人心，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结果同样的事情出现了截然不一样的结局。其实，师父在《道法》这篇经文中，已经对如何过关难的问题讲得很明白了。师父在经文《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我们修炼人是修神的，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用神的正念想问题，而不是用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惯性思维想问题。在观难面前，一旦动了人念，掺进去人的东西，那么就会抑制我们已修成的神的一面发挥作用，从而被邪魔钻空子迫害。另外空间的邪恶可是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有漏他就钻。虽然我们身边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可是弟子动的是人念时，师父也没法帮助。师父在经文《道法》中又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 A 同修在观难面前做到了不动心，正念正行，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做到了，所以师父就能帮他化险为夷。还有一点，就是在观难面前要放下自我，自我是为私的，为众生着想，不要只想着我是受害者，你们迫害我，我就是和你们对着干，从而滋生出争斗心、怨恨心、高高在上的心等等，这些人心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从而加大磨难。三位同修的不同境遇，有三位同修出去讲真相时同时被抓， B 同修说，放下一切心，不要怕，我们把一切交给师父，师父说了算，弟子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啊。他说，开庭时我没有想自己，看着审判席上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想到虽然是我们在经受磨难，可毁掉的却是他们，我为他们难过的流泪，心里默默求师父，我们受点罪没关系，师父可不要让这些众生对大法犯罪而毁了他们。在这一念中，他放下了自我，没有了私心， 生出了完全为他的慈悲心。结果判决书下来，两位同修被判刑一年，但不执行，并当场释放回家。而第三位同修却一直在诉说着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家里生活困难，千万不要判他等等，完全是人心人念，结果被非法判了三年，并立即执行。从监狱释放回家时，这位同修已被转化，没有了正念，到现在也没有回到大法中来，很是令人痛惜。同修们经历的是同样的观难，可是修炼的状态不一样，神念和人念，一念之差，却是天壤之别。大法弟子和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迫害我们的是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因素，我们自然是要正念铲除。而对于被操控的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他们才是可怜的，被旧势力利用完了，还面临被销毁的下场。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应心生慈悲，救度他们。个人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剑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号。人的观念是在未思未我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这个观念形成的基础就是思。随着生生世世的辗转轮回，这种观念也会越来越形象。如果自己分不清真我和假我，就会错误地把这后天形成的观念打造出一个模具，用以衡量是非对错，这个真我就被抑制得无可奈何了。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用这个观念打造出的这个模具去套，目的是凸显自我，给假我补充能量，这就造成了间隔的产生。最近这种变异的表现体现在我身上尤为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当一件事情出现时，脑中的思维就如同在比赛一样，其实另外空间就是正与邪的较量。有时观念形成的思维就用这个变异的模具去对照事情的对错，他人的好坏。如果此时法学的好，就能马上把这个变异的思维解体，这时真我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也就能马上感觉自己刚才的念头不对了，那么所谓的间隔也就不存在了。当自我的观念凸显时，此时的假我显现出自己比谁都强，自满的心在膨胀，冲得满满的，像气球一样的执着，此时是最怕触碰的。当感觉同修间配合不融洽时，别忘了，那是旧势力利用我们变异的观念，在人间利用变异的物质，间隔大法弟子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间隔是阻碍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障碍，间隔是挡着大法弟子互相之间形成整体的干扰因素，间隔又是旧势力惯用的手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以法为师，听师父的话，什么所谓的间隔都能在大法中化解。一点浅显的体悟，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军大衣到单衬衣，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1996年12月，我住在集体宿舍里，同宿舍的一个同事带回来一本书放在桌上，我睡觉前常常找本书随便翻翻作为催眠，就顺手拿起了这本书。可是这本书我却越看越清醒，几乎睡意全消。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有些胸闷气短， 常常需要做深呼吸，可是看这本书时，我的呼吸却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均匀。这本书就是转法轮。大概一两天吧，我就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大学里的班主任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好，上学的几年里经常叫我去他家里吃饭，跟我谈心，还给我买参考书，买文具，甚至还在经济上接济我在农村的家庭。我毕业工作十几年以来，一直觉得无以回报这位老师。修炼法轮功以后，我觉得总算有一样好东西可以回报我的恩师了，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我学练法轮功以后的体会，并向他推荐法轮功。我记得有这样的几句话表达了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在信中我说，我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正义，古今中外的经典学说，从我们的力学专业到文史哲，再到基督教、佛道、儒，我都非常认真深入地学习过，还练过其他的气功，却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困惑不得其解。可是学练法轮功几个月以来，我觉得终于找到了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感觉好像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样，豁然开朗，所有的疑问和困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仅如此，我所有的疾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全部消失了。我从小就会出鼻血，治疗的过程中又发展成了慢性鼻咽炎和酒糟鼻。除了发炎、流血、鼻塞不通气以外，鼻子的外部还出现了疙瘩和血丝，既难受又难看。此外，还有慢性胆囊炎和慢性关节炎。这些毛病不但是很痛苦、很折磨人，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工作。比如说，慢性鼻咽炎常常急性发作，此时就不能讲话。我是教师，这就不能上课了，有时甚至完全失声，连打个电话请假都不能。还有就是特别怕冷，二十几岁时，大夏天我都内穿棉毛裤，加上护膝，外面再套长裤。在我生活的武汉，十月份还是烈日高照的，我就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绿色的军大衣，领子立起来再系上围巾，非常显眼的，老远就能看到。相识的人见我这样都瞪大了眼睛，惊讶地说，你好吓人啊。在我的同事和朋友中，因为这一点我成了奇葩一个了。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的毛病全都好了，衣着也正常了。可是1999年7月20日以后，邪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无视宪法赋予人民的信仰自由的权利，非法的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大法和师父被污蔑，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被失业、被抓捕，甚至被打残打死。但是我也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不向邪恶屈服，坚持修炼，还想着法子向世人讲真相，证实大法。大概2001年的冬天，我想到还是用修炼以后身体变好了这一点来引起世人的注意，顺便提起这个话题吧。随着天气变冷，其他的人陆续穿上了夹克衫、羊毛衫，我还是穿着夏天的单衬衣，就又开始有点显眼了。都知道武汉是著名的火炉，夏天非常热，可是冬天也是非常的冷呢。元旦过后阴雨连绵，早晚已经结冰了。每次进教室上课，学生们看到我还是穿着单衬衣，也都很惊讶。武汉的教室没有暖气，20岁刚出头的学生们都已经穿上了滑雪衫、棉大衣了，还常常冻得搓手跺脚的。记得有一天下雨很冷，我穿着雨衣一进门，学生们就盯着我看。当我脱下雨衣，露出白色衬衣的时候，大教室里一片惊叹之声。当然，大多数学生也已经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每次去小学接小孩放学的时候，其他的家长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棉大衣，戴上帽子，围着围巾，还缩头缩脑地等在大门口。我穿着白衬衣，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又是一片惊叹声，你好吓人啊，你有什么诀窍，伙计，这么不怕冷啊？我说，我的诀窍就是法轮功啊。 莫乱说，伙计，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我回答说，我练法轮功，修真善人，不说假话的。有一次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也是春寒料峭的雨天，司机看我穿着白色单衬衣，说，你这件衬衣是什么高科技啊？我也是回答说，我的高科技就是法轮功呢。2003年2月底，我移民去加拿大前，两个以前的同事，前几年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来信提醒我说，要多带厚衣服，多伦多可不是武汉哦，三四月份都还是尺把厚的积雪呢。结果当他们到多伦多机场来接我时，一下就发现了我，因为冰天雪地里远远地看到我还是穿着我们单位发的单衬衣制服呢。2006年1月15日，中共的中央电视台来多伦多体育馆举行红色宣传，我们多伦多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在体育馆外面抗议，因为在大陆邪恶的劳教所等等迫害法轮功的场所，每当一个法轮功学员经受不住长期的残酷折磨，被迫违心的声明不练法轮功时，邪恶之徒就播放那个同一首歌，因此这首歌已经沦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和洗脑转化的邪恶工具。那是多伦多最冷的时节，抗议的地点又离湖边不远，真正是滴水成冰，行人的呼吸都化作了一股股的白烟，但是凄厉刺骨的寒风中，几个小时静静地站立着的我依然穿着洁白的单衬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给老年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我看到，我周围的老年同修，不只是思想稍微出现偏差，而是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而自己却不自知。我弟一个老年同修，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很严重。后来通过学法练功恢复了正常，可是他没有醒悟，看清自己的利益心和子孙情，把延续来的生命用于挣钱，为了子孙能过好日子，打工种地，后来在种地时昏倒，送医的路上离世。其实他有退休金，儿女经济条件都很好。早走的老年同修都有同样的原因，有的经过了多次的生死关，师父一再给机会，好了后还是放不下亲情、儿女情、孙子情，事无巨细地为他们操心，有的为子女看孩子，被带到外地，长期脱离整体，失去稳定的学法、修炼、救人的环境，不能做好三件事，最后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离世，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在这里提醒一下，不太精进和还在病业关中的老年同修和其他有类似状态的同修，认真地悟一悟，想一想师父的这段讲法，将自己完全融于法中，精进修炼，救度众生，圆满随师父回家。不要因人心的牵绊错过这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看到明慧网友同修文章中谈到关键时刻喊师父，本身就是修炼境界的体现，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一次类似的经历，愿意说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但只是自己因为能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感到无比自豪而升起正念的一次自然的流露，与我自己当时的境界关系不大。十多年前，我被绑架进看守所，次日傍晚，大家饭后休息时，我在牢头指定的蜂窝式摄像头下方练功，忽然听到有多人喊我，说狱警找我。我睁眼一看，发现对面的铁栅栏门外有个警察，一手拿着一沓子表格纸，一手正把一张座椅放到地上，见我过来就慢腾腾地摆着架子在椅子上坐下。牢头讨好地替狱警命我蹲在门口的标线里侧回话，我没有理会，而是直直地站在铁栅栏门里侧合适的位置问狱警什么事。当时我对这类人还多少有一点点的敌视心理，否则我会先向他问一声好，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以下这种气氛了。狱警看了我一眼，傲慢地说，蹲下说话。我说，什么事你说吧，我站着也能回答你。狱警说，不行，你得蹲下说话。我说，凭什么你坐着叫我蹲下？他说，这是规定。我说，这规定不适用于我。他说，到这来的谁都一样，都得蹲下。我说，不一样，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准则在做好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而是这个邪党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容不下好人，把我绑架到这里来的，我是被迫害的，不是你们的罪犯。他说，那个我不管，你来到这儿就得按这儿的规矩办。我说，你叫我这么大年纪的老人给你一个年轻人蹲下？他说，你站着我听不见。我说，我离你这么近你听不见？他说，我耳朵背。我咽下一句辛辣讽刺的话没有讲，而是随口说，那我给你喊。他提高声调，不行，你必须蹲下。我也提高嗓门，不能蹲。他说，必须蹲。我一字一顿地说，不能蹲，大法弟子的尊严必须护。他断喝，蹲下。我以同样的高调说，我告诉你，李洪志是我师父。可了不得了，我这话刚一落地，就见他像睡梦中被耳边响起的惊雷炸醒一样，全身猛烈的一哆嗦，几乎从座椅上跳起来，同时惊慌失措地啊了一声，立即一叠连声地说，好好好，李洪志是你师父，李洪志是你师父。我很吃惊自己的这个回应，更为说出师父的名字会产生如此雷霆般的震慑作用感到震惊。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曾经说过，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以前我每次学到这里只是当作是一种形容理解的，没想到竟然是千真万确的真实。但是为了不使其难堪，我装作没看见，可是许多被关在这里的人都看见了。在监狱里是靠强光灯照明，分不出白天黑夜，所以人们会看得很清楚，整个一条楼道不关内层铁门的监视里的人也都听见了。他立即调整了一下自己，故作镇静地缓和道，其实呢，你们的书我也看过，说不定我比你看的还多呢，我办公室抽屉里现在还有满满一抽屉书呢。我说，哦，那我们不还是有共同语言吗？他说，是呀，不过呢，有些我还真不能认同。我说，那没关系，那是大法师父讲给修炼人的佛法，不是讲给常人的，更没有要求常人也必须做到，是我们修炼人自己愿意照着做的。他说，说的倒也是。他把话题岔开道，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因为您将分到我负责的监视，所以想提前认识认识，征求一下您对这儿伙食的意见，看吃得惯吃不惯。 哪知道大法师父一出手，这个炸雷无形中荡涤了这个黑窝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针对我的负的能量场，使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许多人及其背后明白的一面转变观念，即在大法弟子的尊严问题上不能再对这个人无礼。也就是说，旧势力承认了我作为大法弟子应有的尊严，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没空子可钻，就不再利用黑手烂鬼操控这儿的人难为我了。后来再没有一个犯人像头两天一样敢对我吆五喝六，命令我穿号服或这样那样了。后来不管换了几个监视，在牢头那里赢得的都是尊重，不用我要求，一开始就先问我，老爷子或老头有什么要求啊，我就把可能受到的限制一一提出，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没问题，到时候您打声招呼就可以了。也是因为之前的大法同修讲真相等付出做好了铺垫，所以我经历了几个监视的牢头和我第一次见面时都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等类似的话。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凌晨起来在站岗下夜的被管教人员给腾出的空地上和晚饭后的空档时间里公开练功了。牢头也经常被正神操控着带头引出话题让人们听真相，而讲真相时喇叭也从来都是静静的，没有一次出现过如犯人说话时被喇叭里的狱警呵斥的现象。这次经历让我再一次见证和体验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真实不虚，和师父对弟子正念的珍惜与保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说出自己的这次经历，就是想证明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关键，哪怕是在心里喊。如有悟的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法轮大法好，龙钉子瞬间不聋了》，作者中国大陆山东大法弟子雨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那天我出去讲真相，路边大树下坐着一位看上去80岁左右的老大爷，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说，大爷，我告诉你一件保平安的好事。见我和他说话，他用手指了指耳朵说，我耳朵聋，听不见你说啥。旁边一个修车的人说，他是个出了名的聋钉子，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我便凑到老人耳边大声说，大爷，你认识字不？他表情木木的，无动于衷，看来真是一点也听不到。我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递给他，他急忙伸出双手接了过去，出声念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两遍，他就大声说，这是好东西。我接着他的话说，大爷，你还识字呢？他说，我识字。我告诉他，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一定好。他答应着。随后我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都没有，但曾经当过红卫兵。就这样，我们有问有答，交流起来。最后他高兴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红卫兵。在我讲真相时，他还告诉我，共产党真是太坏了，我儿子就是被共产党整死的。共产党这些年一件好事都没做，你可千万别相信共产党。我看到那个修车人一直惊讶地听着我和老人的谈话，最后说， 真神了，他聋了这么多年，一点声音都听不见的。你和他一说法轮功，他竟然都听到了，一点都不聋了。我说，是啊，法轮功就是这样神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聋钉子瞬间不聋了。大法就是如此超常和神奇。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